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军方较早时控诉，尽管普京21号已经下令取消原定攻打亚速钢铁厂的计划，改以封锁该工业区的方式进攻，但俄军似乎违抗了总统的命令，持续攻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透过军事手段解除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封锁。泽连斯基指控俄军在乌克兰犯下许多暴行，包括在马里乌波尔残害平民。他呼吁各国与俄罗斯断交。芬兰政界人士透露，估计芬兰国会200位议员中有180位同意加入北约。此外，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国会21号正式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为了回应波罗的海三国因俄军入侵乌克兰而关闭俄国领事馆，21号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关闭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领事馆，并要求相关人员离境。俄国外交部同一日还宣布扩大制裁美国和加拿大共90名官员等人士，禁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脸书创办人朱克伯格等人入境。俄乌战事进入第58日，拜登政府高层表示，他们相信未来4个礼拜将牵动整个结局。战局衍生的态势有关几十年的欧洲版图，乌克兰不能够输在乌克兰东部大战上，当务之急是尽快军援重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不停与盟邦通话回商，以武器军援乌克兰。北约成员国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都有重型武器。有军事专家根据目前观察到的进攻规模、五个大楼和乌克兰方面相关报告，认为目前俄国在顿巴斯全面攻势还未开始，俄军仍继续在储积力量，特别是普京礼拜四宣布取得马里乌波尔后从当地释出的军事能力。俄军连续几日提高飞弹、空袭和炮击。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提到，对敌方据点和部队集中地区的打击次数正在增加。专家认为，这些火力投射的重点目标亦发转向直接支援部队推进，战役等级炮击时间会大幅拉长，以削弱乌克兰在顿巴斯经略8年的防御攻势。美国总统拜登将在5月12号到13号会晤东南亚国家协会各国领袖。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士秋恒21号表示，越南总理范明正将率领越南代表团出席，并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和造访联合国。美国驻越南大使兴纳伯20号表示，美国和越南在很多战略议题上深化合作，现在是提升双边关系的时候了。他说，将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是当务之急，而越南和中共的关系目前是全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层级高于越南和美国之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去年8月访问越南时，亦曾经向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提议，可以考虑尽其所能将越美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个月，俄军将部队转移至乌克兰东部之际，俄罗斯军方宣布与越南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越南外交部21号证实，表示越南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旨在加强友谊、互信，并促进区域与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上个礼拜全球通报的 COVID-19 新增确诊人数较前一个礼拜减少近四分之一，持续延续3月底以来的下降趋势。虽然全球感染率下降，每个礼拜还是有数以千计民众死于 COVID-19。 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试验数据，认为辉瑞大药厂的 COVID-19 抗病毒口服药 Paxlovid 能够大幅减少住院风险， 21号宣布支持将呢一款药物用喺高风险患者身上。世卫针对两场近3100名患者参与嘅临床试验进行分析，发现 Paxlovid 能够减少85%嘅住院风险。世卫指出，喺住院风险大于10%嘅高风险患者身上，使用 Paxlovid 可让每1000名患者中嘅住院人数减少84人。不过这一款药物需要在染疫早期服用才有效，因此必须要有快速而且准确的筛检以找出感染者。此外 Paxlovid 亦会和很多常见药物相互作用，令投药变得复杂，亦尚未针对 Paxlovid 用于孕妇、哺乳妇女或孩童身上进行研究。佛罗里达州日前通过共和党主导的一项法案，禁止对9岁以下学生进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课堂教学的法律，名为家长教育权利法。共和党州州长德桑蒂斯上个月签署家长教育权利法，而迪士尼公开反对该法案，并称将暂停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所有政治捐款。4月19号，州长德桑蒂斯向州议会提出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一项法案，终结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自治区域地位。礼拜三，共和党领导的佛罗里达州参议院投票通过后，佛州众议会21号通过法案。这项法案现在在等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州长德桑蒂斯已经表明，只要投票通过就会签署法案，届时迪士尼的特权将在2023年1月1号失效。1967年在迪士尼公司的游说努力下，时任州州长克劳德·柯克签署了路维溪改善法案，使其成为法律，赋予迪士尼在该区治理特权，可自行收税、建设道路、供应水电和设置各种安全行政机构等。4月21号，中共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傅政华被当局逮捕。据中共官方之前通报称，傅政华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据中共最高检察院通报，该院以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对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前副主任傅政华作出逮捕决定。据中共官方当时通报，傅政华的罪名多达10项，包括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等。傅政华作为曾经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并曾经大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傅政华不单止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亦是各种迫害罪行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据海外名卫网报道，2022年1月，傅政华的个人背景和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已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0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给予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资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礼拜四再度警告中共当局，如果中共为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提供物资支持，将会受到制裁。舍曼礼拜四在布鲁塞尔的活动中表示，北京透过扩大俄罗斯假消息的宣传行动，并没有协助乌克兰局势，希望北京能够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舍曼指出，北京已经看到西方在制裁、出口管制等对俄罗斯的行动，因此应该能够被他们了解，如果中共确实要提供物资支持，可能面临什么后果。舍曼亦都提到，鉴于全球制裁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影响，美国将与印度合作，协助该国脱离对俄罗斯军武的长期依赖。目前印度在俄乌战争议题上亦较为不愿意表态。这个月较早时，印度总理莫迪和拜登总统对谈时坦言，印度仍然需要俄罗斯提供的军武，以确保中印边境安全，市场其他替代品仍然太昂贵。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破坏建筑物及基础设施的损失已经达600亿美元左右，预计随着战争持续，损失将进一步扩大。马尔帕斯在 世界银行关于乌克兰财政援助需求的会议上说，早期估计的最少损失成本不包括战争为乌克兰带来的经济成本，当然战争仍在持续，因此这些成本还在上升。同样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指出，乌克兰的 GDP 可能会衰退 30% 到 50%， 目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共达到56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透过视讯在会议上说，乌克兰每月需要70亿美元资金援助，来弥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经济损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非军事援助承诺将加倍至10亿美元，但是否利用扣押的俄罗斯资产来援助乌克兰，仲需要与国际伙伴进行讨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持续对中概股施压，礼拜四将理想汽车、支付等17家中企列入有退市风险的临时名单，这个是今年3月以来第5批被纳入名单的中概股。这些中概股提交申辩证据截止日期是5月12号。 SEC 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将包括支付、理想汽车、诺华家具、万春医药、瑞幸咖啡、极光移动、中国食品、泽尔西西医疗集团、中比能源、中网在线、上城国际等17家中企列入退市潜在名单。 SEC 同日亦将5只中概股从临时名单转入确定名单，包括富途控股、百度、爱奇艺、海信远达医药及 Nosera。 其他确定退市的中企还有百胜中国、和王医药、微博、百济神州、再定医药及盛美半导体。消息传出后，理想汽车礼拜五在港股一度重挫 7.2%， 今日首次在港股挂牌的支付更是比发行价低 24.8%， 确定退市的百度在港股就下跌超过 4%。 今年4月25号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前往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4个地方，法轮功学员近日举办了纪念425大上访的隆重活动，民众高度关注并积极声援。与此同时，在美国芝加哥中领馆前，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在芝加哥平和的集体练功场面也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学员的真相横幅和展板令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得到他们的签名支持。一位来自印度的民众沙雷恩在看了真相展板和法轮功功法展示之后，将展板的内容用手机拍摄下来。他表示，我要将这些消息发给我在印度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名记者，这个迫害太邪恶了，毫无人性，我一定要令更多的人知道是中国发生的事。由于中国包括上海等地实施严格封控，贸易流动出现大停滞，太平洋海事协会主席 James McKenna 表示，一旦工厂恢复生产，货物将争先恐后涌入，这个可能会使美国海运枢纽陷入困境。他补充，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供应链回流，不过照中国目前这个情形看，他们认为整年可能都将供应链紧缩。据货运代理公司 Flexport 数据，当前货物从亚洲工厂运抵美国仓库平均需要111日，这个是自2月中旬以来最长，2019年以来的两倍几。McKenna 指出，目前大约有40艘货柜船在南加州海岸等待，而在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数百艘船只正在排队。根据物流情报公司 Project 44 18号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货物从港口运往目的地平均要花费约 12.1 日，远高过3月底的 4.6 日。有承揽商表示，上海要恢复正常运载力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预计5月初到5月中，当局如果宣布部分解封，才有可能缓解这一状况。 礼拜四，全美共20个州提交了一份临时限制令，以暂时阻止拜登政府解除川普政府颁发的遣返非法移民的第42条法令。这一临时限制令是美国20个州起诉美国疾控中心诉状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疾控中心提出的撤销第42条的倡议。拜登政府4月初宣布在5月23号开始撤销川普政府时期的这一条法令。该法令是川普政府2020年3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启动，允许执法官员在边境制止非法难民的申请庇护，并立即驱逐他们。除了要求临时限制拜登政府解除第42条的限制令外，该文件还援引福克斯的一条新闻，称国土安全部已经对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抵达的非法难民停用第42条法令，改用轻微处理的第8条法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